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联合国就俄罗斯攻击核电站召开紧急会议。基辅外俄军64公里车队三日不动。普京最怕的原来是这个。将是李克强最后一次出席习近平连任成焦点。蓬佩奥演讲呼吁美国对台湾外交承认。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联合国安理会美东时间星期五3月4号上午11点30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俄军攻击乌克兰境内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这个举动再次令到全世界震惊，美国表示深切关注俄控制核电站的意图。北约谴责俄军使用集束炸弹等违反国际公约的武器轰炸乌克兰。瑞士今日宣布采用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侵乌俄军部队在经过激烈的交战之后，已经占领这一座坐落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核电站。俄军的攻击行动导致核电站一座用来培训的建筑物着火，曾经引发全球对核泄漏事故的恐慌以及国际间广泛的谴责。但是现在大火已经扑灭，官员们表示核电站目前是安全的。俄罗斯国防部长声称核电站的大火是由乌克兰破坏分子所进行的罪恶攻击而引发的，并说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这一座设施。包括美英在内的多个国家将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言。自从俄罗斯挥军入乌克兰后，联合国立即成为外交努力的前线。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过去几个星期已经多次就乌克兰的危机和战争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大会星期三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一项历史性的决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并将他所有的军事力量撤离乌克兰领土。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虽然不具有约束力，但是会在外交上令到莫斯科陷于孤立。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星期五3月4号通了电话。根据德国总理府在两个元首通话后的公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索尔茨讲，俄乌之间已经安排在这个周末举行第三轮会谈。从俄罗斯上个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特殊军事行动后，乌克兰首都基辅始终是攻击重点。本月1号的卫星图片显示，一列俄国军车队伍在基辅外集结，向北延绵约64公里，看来对基辅全面进攻已经是迫在眉睫。不过这队车队直到3号都没有动静。美国马萨尔科技Marshall Technologies 提供的卫星图片显示，车队包括装甲车、坦克、拖动大炮和其他负责食物或燃料补给的后勤车辆，到3号为止仍然停滞在离基辅约24公里外。英国专家指出，车队有些车辆和主要车队伍车距大或距离远，有些看来并不是朝同一个方向，行动后可能会前往两三个方向。英国专家判断延迟展开行动可能出于乌克兰抵抗力度强大或机械故障等原因。俄国进攻之初遭遇食物燃料补给困难，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表示，根据情报，车队这几日几乎是静止，但很难判断它的原因。不过俄军在后勤出问题时通常会谨慎地重新编制，再次评估，然后克服问题。虽然俄军通常能克服问题，但 CNN 指出，车队停滞可能会为俄军带来一些麻烦。首先，停滞的车队是很容易成为乌军的攻击目标。还有，士兵坐在长长的车队几日后，可能会消磨战斗意志。尤其俄军首次证实这一场特殊军事行动已经造成俄军498人死亡，1597人受伤。西方的军事情报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和现实不符，俄军真正的死伤人数绝对会更高，而且会持续增加。亦有军事专家猜测， 乌克兰的道路情况可能亦是车队不敢轻易移动的原因之一。每年早春和晚秋，乌克兰部分地区会经历烂路季节，除了主要道路外一片泥泞，这样令到俄罗斯的重型军车在烂路地区移动艰难。曾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事专家特连科 Trent Talenko 在推特表示，看过一些困在乌克兰泥泞沼泽地形的俄国军车后研判，俄军车辆轮胎保养不良，所以需避免离开大路以免受困。继关闭苹果和谷歌两大主要应用程式商店后，俄罗斯当局近日又封锁了推特和脸书两大社交媒体和大部分外国新闻网站， CNN、 BBC、 美国之音、 VOA、 德国之音等大媒体都遭到封锁。同时俄国还对国内的新闻媒体进行管控和打压。目前反战、乌克兰等词语已经成为敏感词。为封锁消息，俄罗斯当局在3月2号关闭了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两大应用商店。星期五3月4号，俄罗斯当局又封锁了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 BBC、 自由欧洲、德国之音等国际媒体网站，指责他们是故意通过系统性报道传播虚假消息。目前 BBC 和美国之音的俄文网页在不使用 VPN 的情况下已经无法打开。路透社说，美国之音的英文网站目前还可以访问，但 BBC 的英文网站已遭到屏蔽。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已有十几间媒体遭到俄罗斯当局的封杀或者罚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3月2号表示，俄罗斯加剧了误导和压制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真相的报道，同时俄罗斯还对国内的新闻媒体进行管控。俄当局和他的国内媒体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不能够被说成是攻击、入侵或者宣战。俄罗斯官方媒体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称为特殊军事行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俄罗斯电视台工作人员和希望之声特约记者表示，俄罗斯的信息封锁比大家想象的厉害得多。目前20个电视频道除了两个宠物频道外都是同一个声音。这位工作人员说，他们的家早已经将电视机送了给人，因为电视上没有新闻，只有宣传。中共两会、政协、人大年会已经在星期五3月4号揭幕，习近平出席了开幕仪式。李克强预计3月5号星期六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并将在会议闭幕后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有媒体报道称，若无意外，这个将会是李克强最后一次以中共总理身份参与两会。而今年两会怎样为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铺路，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共大外宣媒体香港01 3月4号报道称，如无意外的话，这个将是李克强最后一次以中共国务院总理身份召开中外记者会。中共今年两会已经正式揭幕，对会议是否会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铺路，各界给予了关注。德国之声3月4号报道，2018年取消中共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国际社会一直密切关注习近平进一步稳固他的权力的举动。有专家认为，中共人大会议期间的讨论可能不会直接碰触到这个问题，但会议期间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将为习近平在今年秋天登场的二十大期间实现第三任期铺路。中共官媒新华社2月28号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成员每年都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记书面述职。报道称，今年的中共将召开二十大，习近平要求官员们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报道显示，向党中央和习近平述职的人几乎包括所有副国级以上的高官，属于习近平的核心团队。尽显习近平 对关键少数的控制力度。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今日4号上午在台北发表演讲时呼吁，美国政府应给予台湾外交承认，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美国人民和政府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学者指出，拜登政府赶在蓬佩奥抵台之前派出代表团，颇有较量的意味，亦凸显美国两党对于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视。蓬佩奥在川普政府时期担任美国第70任国务卿，2018年至2021年在任期间曾多次发表有台言论，并在卸任前夕取消美台交往限制。这次他和前国务院政策规划处中国小组组长余茂春等人在2号访台，今日上午假台北君悦酒店就美台中关系和亚太局势发表演讲。蓬佩奥在演讲时直言，美国政府应该改变50年来的政策模糊，外交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应该再闪避。蓬佩奥说，台湾过去和现在的领导人都明确表示，台湾无需宣布独立，因为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国名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美国人民和政府应该承认这个主权事实。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主权国家，值得被世界所尊重。讲到中共，蓬佩奥说，中共的恶行罄竹难书，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全面制裁违反人权的中共官员，强化和美国盟友的军事关系，增加对美军的投资，关键供应链方面则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这些工作唤醒全球认清中共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威胁。对于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去减肥成功的问题，蓬佩奥开玩笑地说，自己现在看起来是瘦了一点，但他不方便透露自己怎样减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凤梨干和澳洲红酒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